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月9号，公元2005年2月1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国际学者认为西藏问题是民主问题而非物质条件的问题。中共颁布新规章控制媒体记者，西藏学生文艺表演受到英国民众的极大关注，西藏阿里发现47个文物点。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西藏铁路将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线，预计于2007年正式竣工，这将对西藏人民的生活和经济带来极大的发展条件。但是国际学者普遍认为西藏铁路并不能解决西藏存在的真正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代西藏研究中心的主任罗伯特·巴尔奈特教授向美国之音表示，西藏铁路会给西藏的社会和文化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他跟藏人谈话的时候，西藏人民通常说这对经济发展很有好处，但是也表示担心这将给西藏带来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带来更多的犯罪分子。罗伯特·巴尔奈特教授认为，实际上藏人在含蓄地表示对汉人进入西藏而感到担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代西藏研究中心的主任罗伯特·巴尔奈特教授表示，从1992年开始，中国决定加速发展西藏，让西藏的发展的步伐赶上中国西部地区的水平。然而在西藏的变迁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发展变化过程到底应该由谁来控制。就目前情况来看，做决定的不是藏人，西藏的经济活动主要操纵在汉人的手中。他还表示，中国在西藏和新疆西北边缘地区进行经济开发的活动，比如把10000名汉人带到西藏来开工，同时更多的汉人随之来到这里经营电影院、茶馆等服务设施，但是这种做法没有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任何的好处。另外，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藏学及国际关系教授伊利奥特·史伯林也指出，中国政府的西部大开发运动有可能导致西藏地区的进一步汉化。他表示，西藏问题的核心是政治和民主主义的问题，而不是物质条件的问题。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中国颁布新规章控制媒体记者，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近日发布了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和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中国媒体新华社的报道称，这是中国加强对新闻记者的管理、规范新闻采编活动、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的重要措施。根据这两项自2005年3月1号起实施的新规定，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将统一管理核发记者证，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制作用于采访使用的正式证件。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并且规定，只有经过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设立并获报纸出版许可证，同时有新闻采访业务的报社才可申请设立记者站。办法特别强调，派驻记者站的记者必须是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的报社专职人员。另外，根据美国 Cox 新闻社消息，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已经进入社会改革，但是对媒体没有带来任何改变，反而加紧控制敏感讯息。中国政府严加控制的新闻媒体机构包括各家报社、新闻网站和电视新闻频道等，在政治、经济、卫生、教育和法律方面强迫媒体只报道官方讯息。正当 SARS 病毒在中国泛滥时，由于受到国际各方的压力，迫使中国政府对外报道国内 SARS 疫情。从这点说明，在中国发生的任何大事，只要惊动外界媒体，并在中国国内全面曝光后，才会对外做片面报道。 美国 Cox 新闻社还报道说，中国的网民从原来的零增加到现在的9400万，比去年增加了18%。而中国政府为了防止网民获得当局控制的讯息，不断增加网络警察，严厉打压异议人士。据一位姓肖的网民透露，中国的网民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网民都渴望获得外界讯息。所有网民上网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电子信箱，然后是搜寻新闻。但是中国政府却专设所谓的防火墙，以防止网民进入敏感网络区域。在中国国家前领导赵紫阳逝世后，上千名网民进入聊天室为他打抱不平，来纪念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他捍卫人权、支持学生运动的伟大精神。当时官方立即将大部分聊天内容给删掉。报道说，官方控制的政治敏感讯息包括西藏、台湾、香港和新疆等问题，以及法轮功方面的讯息。在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不断逮捕通过网络发表政见的异议人士，其中包括一位名叫不锈钢老鼠的23岁女大学生。另外，中共官员本周一说，去年10月到12月，他们关闭了12575个网吧，这是中国政府所说的防止儿童进入暴力游戏和色情网站运动的组成部分。官员们说，被关闭的网吧大多在学校附近。去年中国文化部长命令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不得批准在校园周围200米以内建立任何网吧。分析人士说，中国关闭更多的网吧显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决心防止民众获得当局认为有害的信息。根据中国官方统计的数字，中国有8700万网民，位于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学生在英国文艺表演受到了英国民众的极大关注，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印度奥德拉切尔邦首府德拉顿，马苏尔西藏儿童村的部分西藏学生于上月24号开始前往英国，展开了为期21天的文艺表演。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慈善基金会表示，这些西藏学生先后在英国各地区的艺术中心和各大众院校中表演了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节目，受到了各校学生和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和赞赏。该基金会还希望通过这次文艺表演，加强促进藏英学生间的沟通，以及向英国学生进一步宣传西藏问题。另外，马苏尔西藏学校的学生们日前在英国西南部韦斯顿大学中也表演了西藏传统歌舞，该大学师生对西藏学生的表演给予了高度评价。毕业于韦斯顿大学的西藏慈善基金会艺术与文化负责人慈仁巴桑表示，虽然参加文艺表演的都是西藏少年儿童，但是他们对保护和发扬本民族独特文化的精神是让人敬佩的。马苏尔西藏儿童村学校11名西藏学生前往英国展开这次文艺表演，主要是为了庆祝西藏慈善基金会成立20周年纪念日和加强宣传西藏问题，以及同英国学生交流思想，进一步了解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观。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为了配合西藏阿里地区地方杂志文物卷的编写，陕西省考古所西藏考古研究室2004年赴阿里地区进行文物调查，共有47个文物点是这次调查中心发现的，包括城堡、猎石、石捐遗址、打制石器、细石器点以及岩画、古墓葬和石窟等。新发现的25处猎石、石捐遗址主要分布在西藏北部人烟极为稀少的游牧地区，遗迹结构复杂，内涵丰富，可分为4种形式：单纯的猎石、独石遗迹、单纯的石捐或石矿遗迹、猎石与石矿或石捐相结合的遗迹、猎石与石矿以及石片图案结合的遗迹。初步推测其年代为新石器时代至金属时代早期。新发现的5处岩画中，以罗布措湖、环湖分布的3处岩画点最为突出，有些画面中可以观察到明显的压叠和打破的关系。早期岩画中出现的猎石图案和牛角构图 为以前没有见过的题材。一些鹿的造型与新疆鹿石和斯基泰金属牌饰上的造型极为相似，这提示西藏北部早已经与周边的地区有了文化上的交流。在西藏的象泉河支流河谷中心发现的阿钦石窟，开凿于13世纪前后的古格王国早期，窟内壁画保存完好，壁画内容有释迦牟尼、11面观音、莲花手观音、四天王、高僧大德、佛传故事等。佛传故事以丰富长卷的形式绘制，从白象人胎到涅槃共分为33幅，详细描述了释迦牟尼一生中所有重要经历和事件。这处石窟的发现为研究古格王国历史和西藏后弘期佛教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道为您介绍的把我计算简单中意的凭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西藏问题引起联合国的广泛注意，联合国先后于1959年、1961年、1965年三次通过决议，决议要求中国政府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宣言，并尊重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和基本人权，终止对西藏的侵略行为。1959年，国际法学专家协会对藏汉两方面的许多人专访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是，西藏在1912年以来在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完全处于独立的地位，中共对雪域佛国西藏实施的是非法的灭绝种族政策。由于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行为，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和议会、法学专家、人权组织等都研究西藏的问题，并提出了各种想法和解决途径。对此我们本大可不必为这些琐碎小事辩论，但想到中共已经把这些所谓档案文件当成宝贝发行出来，如果置之不理，考虑到他们不仅不能理解西藏人的胸襟，甚至还会变本加厉，为了刹住中共的这种捏造事实的歪风，下面将对所谓的档案文献一一做出简要的说明。第一，第97号档案是所谓达赖喇嘛为和谈给代理摄政的令稿，其正文是：代理摄政洛第二位，藏汉和谈将在北京举行，我政府首席代表总管阿佩、驻守堪仁突丧及随员应速从昌都启程，此地将选派驻守扎萨克凯莫、堪冲突颠打颠，随带和谈提要和曾给毛主席等领导的礼品，途经印度前往北京，全体代表和随员到北京将充分商议和谈提要，给嘎伦阿佩的指令书为你们阅读的抄件已经派驿使送交，嘎伦阿佩及全体代表在北京所需一切经费和物品由你们筹办，连同发给阿佩的指令书，选派若干精干的驿使火速护送昌都，切记上亚东东嘎扎西伦布寺藏历铁兔年公元1951年元月16日。这个指令是14世达赖喇嘛由亚东给两位代理摄政的。中国政府的行事方式就是这样，例如把原西藏政府的内部文件之一撰稿于此书中，而把当时有西藏政府外事局经印度致毛泽东的信和1950年达赖喇嘛亲政后经昌都的中共长官致中国政府的信件等不摘录在西藏档案荟萃一书里。难道在中共的眼里，这些信件不是藏中交往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吗？这种不合理的欺骗手段怎么会是一个统治几十亿人民之执政者的行为呢？
以上听到的是宝儿计算简单中意的凭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